纯属巧合而已。十，许多年以前，我在路上驾车而行，遇到一个搭便车的年轻人。我像一个寻找方向的人问路一样问他，从这里到天堂怎么走？这个特别的家伙这样回答，去教堂，奉献你的十分之一。数年以前，我坐在一所大学的社会学课堂上，老师问学生，你们怎么样才能到天堂？教室里的长椅座位大概是600年积累下来的，学生们给出了两个答案，第一，去教会，遵守10条诫命，第二，没有必要去教会，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不要伤害任何人，你就会到天堂。课堂上除了两个学生以外，学生们在老师选一的情况下，投票选择一和二号答案。你知道从这里怎么到天堂吗？你的答案是什么？在我们开始之前，把你的答案藏在心里。我举手问这个社会学老师，他是否接受耶稣基督是上天堂的唯一条件。老师说他接受，我跟他说黑板上的两个答案都是错误的，然后引用了约翰福音3章3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必须重生，第二次的生命是从圣灵而生。你已经重生了吗？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上帝和救赎者吗？你愿意将所有的罪和羞耻从记录中清除吗？你愿意有一个新的父亲，一个新的名字，一个永恒的目标，一个真正的平安，一个为基督而活的权柄吗？神说人说有福音给你，今天是救恩临到的一天。点击进一步与耶稣同在，查看书信介绍，立即承受上帝的国度，这就是你到天堂的途径。现在开始今天的话题。神说，箴言30章6节，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神说，出埃及记20章11节，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神说，箴言4章19节，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为什么跌倒。人说，根据 Victor Steiner 在自由研究所里所说，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高度弯曲时空形成宇宙的时候，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气泡是什么形态，怎样形成的？不是每件事都需要原因的，它很可能就是自然而然发生，就好像宇宙里很多线粒体组合已经拥有了量子数一样。现在是录音，上帝的话语是多么奇妙啊！他们确实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诗篇第119篇第105节。人类的行为是恶的，他们发现自己常处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中，甚至否定自己的发现，一遍又一遍地向神呼喊。这是神说人说的第518号课题，证明上帝话语的完全正确性。这些课题以文字和音频的形式存档，每个星期四的晚上，按着上帝的旨意都会增加。这些文章可以免费的打印和下载，就像他们被免费奉献出来一样。圣徒们，我保证，上帝的话语是真理，全然公义。你孩子般的信心已经建立在这个坚固的磐石上。欢迎来到神说人说，愿上帝的光和真理光照你。随着科学的发展，以及后来数以百计的化石被挖掘出来，达尔文理论中某些缺失的环节被证明出来，而上帝却在这个过程中被证实了。 不幸的是，达尔文和他的追随者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反面才是关键。当圣经的批判者面对矛盾时，他们就把矛盾归于纯粹巧合，甚至是宇宙的起源和生命设计本身都是纯粹巧合。巧合已经变成了无神论者的神。这是纯粹巧合系列的十号课题。你还是做好准备躲开伪科学。我们谈论的每一个问题后面都附上一个或两个清单，列出神说人说里跟我们所讨论问题相关的课题。上帝认同野蜜蜂，上帝以他的名起誓要将他的名带到流奶与蜜之地，出埃及记三章八节。这两者之间只是巧合而已，这也只是一个巧合。人类拒绝将白砂糖及其危及生命的甜味剂代替品作为他们的首选产品，科学已经有了下面的发现，不过这也是巧合而已。苏联长寿研究所的 Nikolai Tinstin 教授是一位生物学家，也是经验丰富的植物学家。他对俄罗斯高加索山百岁以上的老人进行研究时，发现这些老人有一个非常共同点，很值得注意。他发现这些老人都是养蜂人，他们的主食就是蜂房产品，他们的习惯就是吃生蜂蜜以及经过加工出售后的蜂蜜副产品。这些老人都活过了100岁，甚至有些还活到150岁。我觉得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养蜂人比世界上任何一种职业的人群都有更少的几率患上癌症和关节炎。事实上，今天蜂刺疗法已经应用在治疗关节炎患者的身上。来自《欧洲健康秘密》的作者 Arida 博士这样写道：蜂蜜是一种完美的食物，它含有了大量的维他命和矿物质，特别丰富维他命 B 和 C， 而且富含大量的复合维生素 B， 消化系统和新陈代谢的过程都非常需要复合维生素 B。 蜂蜜还富含大量的矿物质，例如钙、磷、镁、钾、硅等，它像荞麦一样属于深颜色的食物，其中维生素 C 的含量取决于源头花的种类。有些蜂蜜100克里可能含有300毫克维生素 C。 此外，普通糖可以从身体上吸收锌、钙和镁等矿物质，蜜蜂可以促进人体对这些矿物质的吸收。吃白糖会使骨骼变脆，因为它抑制肠道系统对钙的吸收，所以骨骼就吸收不到它需要足够的钙。野生蜂蜜可以被当作一种赖以生存的食物，而白糖则是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死物质。夏威夷大学的 Carpenter 教授已经注意到，跟蔗糖有关的如白糖、蜂蜜和糖尿症患者等，蜂蜜里的复合糖分可以减慢血液流动率，很少会引起胰岛素产品带来的过度刺激。加上这个事实，蜂蜜的功效就是白糖的2倍，所以在食谱上，如果有白糖时，你只要使用一半的蜂蜜就可以了。同时，你也可以看到，糖尿病患者使用蜂蜜代替糖做食物添加剂的话，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会很小。美联社的报道，从1995年开始，新西兰怀卡托大学的蜜蜂研究团已经着手研究蜜蜂在抗菌、抗炎、防止硬化方面的性能。去年，澳大利亚已经将蜂蜜列为药物类产品。一家澳大利亚的公司开始将蜂蜜作为一种创伤敷药来进行市场营销。蜂蜜可以提供持续的能量，而且不会引起低血糖，对运动员来说特别重要。这一点白糖就不可以。健美运动员如果知道蜜蜂花粉里的蛋白质的含量是牛肉的5至7倍的话， 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的。蜂蜜作为运动员很好的耐力疗法已经被充分证明了，这种疗法对人体没有任何坏处。蜂巢疗法中报道，蜂蜜增加钙的吸收，增加血红蛋白的数量，治疗和预防因营养因素引起的贫血，跟醋混合时有助于关节炎康复，抵抗感冒和各种呼吸道疾病，用于外科时能加速治疗，促进胃肠溃疡的治疗，是一种天然温和的通便食物，提供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不会像白糖那样引起的胰岛素剧增，但却可以提供及时的能量。野生蜂蜜就是未经加工的蜂蜜，是创造的一个奇迹。估计一磅的蜂蜜需要蜜蜂2100万次往返与全地间的花丛中，这美丽甜美有能力的生命力在上帝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野生蜂蜜不应该成为你餐桌上的常客吗？神说，箴言24:13-14，我儿，你要吃蜜，因为是好的，吃蜂房下地的蜜，便觉甘甜。你心得了智慧，也必觉如此。你若找到，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绝望。野生蜂蜜只不过是个巧合而已。请你参看2003年1月2日《蜜蜂与上帝的创造》，2003年3月20日《蝗虫和野生蜂蜜》，2005年6月2日野生蜂蜜排队了，2008年3月13日大新闻，蜂蜜、母乳、割礼、猪肉。上帝说，挪亚和全球性洪水，人们说这只是个巧合而已。古代的非圣经记录给怀疑者们沉重一击，大声地宣布圣经记录的正确性。下面这段话摘自圣经中的秘密，许多关于古代洪水的记录都有一个领导者的名字，而这个名字跟圣经中记录的挪亚非常相似。在这些名字中有诺、怒、诺、诺、骂。骂的意思是水，诺的意思是挪亚。马诺亚意思是挪亚洪水。Man， 印地语的意思是水，还有更多。请你参看2002年11月14日《挪亚二》，2006年9月14日《挪亚方舟：事实还是童话》，2007年11月29日《挪亚方舟》，2008年10月23日《今日挪亚》。这也只是个巧合。《约伯记》28:9，人伸手掰开坚石，倾倒山根。地质学家发现大山的倾覆翻转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地质学家威廉·侯塞在《ICR》杂志中《回到起初》中说道，大部分地质学新生学习到整个山脉向上升起30000英尺而翻转它们两侧的底层时，印象都非常深刻。在《内华达州》杂志上，1000英尺甚至更深深度的沉积岩截面有很明显的翻转迹象，整个山脉已经向下滑落了60英里甚至更多。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怀俄明州西部含油岩层由于地球切片的堆积或下滑已经多次发生折叠。当然这是创世纪中记录的全球洪水而产生的后果。请你参看2007年5月24日山脉颠倒，2007年8月16日挪亚特别的政治，2010年5月13日2010挪亚，2011年1月6日挪亚回归。古代著作中记录洪水以前人类的平均寿命是911岁。现在来看看神说人说中历史学家和911年，如果人类在洪水以前的平均寿命是911年，或者是当今人类平均寿命的13倍，事实上是真的，那么人类的知识拒绝了圣经的记录， 捏造了歪曲的历史，事实上确实歪曲了历史。以下讨论两点来证明：第一，尼安德特人作为进化论的一个过程，尼安德特被达尔文科学家展示给当今人类社会。下面这段话摘自《神说人说》，标题为《亚当永远活着》。洪水以前极长的平均寿命回答了很多问题。想一想，安德烈特人进化论观点之一是将猿与人联系起来。在这个网页上点击查看尼安德德特人，因为伪科学已经拒绝了圣经及创造论，下面的事实也与伪科学的追随者们擦肩而过。 Galen 在他的书《设计过的身体》中写道，Jack Zuno 教授，一位牙齿矫正医师，从事研究30年之久，在他的《活埋》一书中解释了尼安德特人的骨骼状况。他的研究表明，人类头部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停止增长。把人类在19岁、50出头和80岁做一个对比的话，他发现人类的头部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着变化。第一，眉脊突出；第二，下颚突出；第三，鼻子变大；第四，下巴突出；第五，脸腮突出并且扁平化；第六，牙齿突出；第七，后脑勺开始突出。想象一下一个小孩子软软的小头，他的骨头都是软骨。我们的颅骨从胎儿期到婴儿期，再到少年期，再到成年期，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种情况我们都知道。但是最近 Jack Kazuno 博士还发现，当我们老的时候，颅骨依然会发生着变化。假定人类可以活到150岁、200岁、300岁，甚至是500岁，这种方式的变化结果就产生了貌似尼安德特人的群体。这只是巧合而已，请你参看2005年3月10日山顶洞人，2009年2月26日911岁的平均寿命和埃及的统治，2009年7月2日北京人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些人，2009年7月9日2009缺失的环节依然缺失。圣经的批判者嘲笑圣经中关于巨人的记载，例如厄那个地方的巨人和他们的王。顺便说一下，据说考古学家发现巨人王的床榻有14英尺长，还有哥利亚人几乎有10尺高。我们在神说人说的文章《巨人二》中看到下面的段落，这只是巧合而已。 Josephs 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在《犹太古代史》第5章中这样写道：因为某些原因，他们离开帐篷到了希伯伦，占据希伯伦以后，赶走了当地所有的居民，直到那个时候，他们才离开了体格巨大的那些人。那些人与其他种族完全不同，他们看到就惊恐，听到就害怕。也就是在那天，他们看到了那些人的骨骼跟其他任何种族都不一样。再看看由李老师进行的研究， Pliny 提到 Claudius 公元41到公元45年的统治期间，有一个9英尺9英寸的巨人，名字叫 Gabras， 他从阿拉伯被带到罗马。Claudius 把他放在著名的罗马军团前阵，兵团的一些士兵看到他如此巨大，有些人把他当作神来敬拜。再来看看，在他的统治期间，凯撒奥古斯都指派了10英尺高的巨人来带领军队进入战场。 Pliny 写到两个巨人值得注意的高度，保存在萨拉斯特花园的坟墓之中，他们的名字是 Pusio 和 Sedilia。 怀疑者们的抵抗一旦遇到经文中无可指摘的证据时，就说这完全是巧合，纯属巧合而已。耶利米书八章一节，他们行可憎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羞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箴言三十章六节，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神说，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神说，箴言四章十九节，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人说，根据 Victor Steiner 在《自由探索》中说道，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高度弯曲时形成宇宙的时候，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气泡是什么形态，怎样形成的？不是每件事都需要原因的，它很可能就是自然而然的发生，就好像宇宙里很多线粒体组合已经拥有了量子数一样。现在你有了自己的判断。